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别去做着专修心，几乎百分之百的打坐的人都喜欢去专修，让心一动不动呆滞，要带着觉知去打坐，只要心不挣扎就会宁静。在我们去造作心的时候，心必然要去工作，所以他根本没有获得休息，这个休息性的这个禅定是不可能升起的。因此我们别去专修心，修行不仅仅去修行自己的业处，心是宁静还是散乱都随他，都是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比如我们做着呼吸，去呼吸，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心散乱知道散乱，去呼吸，不去打压，不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不去强迫让心宁静。大部分休息禅定的人没有抓住这个诀窍，就去紧盯，去打压，心不舒服，心只要不舒服，心是不可能宁静的。因为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就会宁静舒服舒坦，它本身是清明的。佛陀所以才会开始说心的自然的状态，它是清明的，它是透亮的。但是之所以会蒙上阴影，是因为这个掺杂进来的烦恼习气，这个它只是临时的掺杂进来了。比如说我们想到了打坐，我们有烦恼习气，或者是想要宁静，这个是贪心想宁静，这个烦恼习气已经掺杂进来了，心就不再清明了。它本来是清明的，它是亮堂的，它是清澈的，但是它不纯净。因此心它本身呢，它本来它本身是清明的，只是这个我们把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这个清明的心就会灭去了，变成了有烦恼习气的心。因此在我们休息禅定的时候，别被烦恼习气控制，去修就去修，要以正常的心，以正常的心去观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去觉知，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去呼吸，轻松自在的去呼吸，不去逼迫，不去强迫，不去打压心。如果逼迫强迫心宁静，心就会苦闷，心苦闷其实心已经工作了，他已经没有宁静了，他已经有工作在做了，或者是想要好，修行了之后想要好，想快乐之类的，那个心就必然要工作，心并没有获得休息。我们休息禅定，我们并不进去干预心，这样心就可以偶尔获得一些休息，这样才会宁静，这是不难的。那仰赖于觉性，不停地去观察，我们动手修行，我们打坐之类的，什么东西暗藏在背后，是想宁静吗？是想好吗？有的人比那个更严重，想知道，想看见，看到鬼，看到天神，看到未来世，看到前生前世，那个心已经在工作了，心没有获得休息，心就像身体一样的，它同样也需要休息，身体工作，然后就带它去休息，去洗澡，去休息，去躺着，身体就会比较精神。心它一整天工作非常的繁重，一整天在演绎造作，如果不让它偶尔获得休息一下，心就会没有力量。 因此我们修行业处仅仅只是带领心去休息在我们自己的禅修的业处上面，比如像龙婆用的是安般念加上佛陀，心七佛呼陀，心休息在禅修的业处上面，并没有期待说要好要宁静要快乐。一旦心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它没有挣扎造作，心就会恢复它本来的那个状态，也就是它本身是清明的，它是清明亮堂的，它本身就是清明亮堂的，它不会憋闷僵硬昏昏沉沉呆滞，那个全都是假冒的了。我们要用正常的心去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时间不久就会宁静的，心就会有力量起来，因为我们已经停止让心去工作了。比如我们有烦恼习气的时候，心就会开始拼命的工作了，有贪心升起，心就会开始挣扎，拼命的挣扎，然后不停的去找想迎合它，有嗔心升起也会去挣扎想办法要迎合嗔心，比如生气，心就会开始挣扎怎么样才可以报仇，心在挣扎一直在工作的这个心，它就会损耗能量，是没有力量的，没有获得修行。因此修行啊，我们不可以扔掉让心宁静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属于一种禅定，这个称之为止禅的禅定，这个是必须的，这是必备的，必须的。如果我们的心从来没有休息过，一直处在工作的状态，心就会没有力量，要想安住的这个机会是没有的，因为他没有力气不停地在挣扎来挣扎去的，就像人他不强大，这个站的时间站着也站了不久，很快就倒下了。因此每一天都应该安排时间出来休息宁静，让心获得宁静，用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带领心持续的跟那个禅修的水源在一起，只是带领心去，只是持续的去想到禅修的业处，这个真正去想到的工具称之为觉性。因此修奢摩他必须要仰赖于觉性，只要没有觉性，心就会偷偷去工作，想好想宁静想快乐，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得到，想要升起，心就会开始挣扎，心开始挣扎，心就没有获得休息，时间一久心就会没有力气了。而且如果我们在心没有力气的时候开发智慧的话，提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出现，就会骗我们说以为是证悟道果了，证悟什么了，如果不会修习禅定，然后呢怎么能够证悟什么道果呢？因此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所缘，去觉知自己的禅修的业处。龙婆小时候跟龙婆李尊者学习，那时候只有七岁而已，这个爸爸带自己去顶礼龙婆李尊者，自己特别小，因为他喜欢小孩，看到小孩去了之后就会让坐在膝盖上面教这个教那个，有时候会送点心吃，他教龙婆回家了之后要吸佛呼陀数一，吸佛呼陀数二，这个数到九或者是十已经记不住了，然后就回过头来数佛陀西佛呼陀七，西佛呼陀六之类的，这样到这个不停的这个来来回回的上下。那时候龙坡特别小，这个还没有上学呢，倒回了数不会，这个倒回了不会数不会，然后因为心就会拼命的在想，就感觉到说哎不喜欢，倒数不喜欢，然后就西佛呼陀数一，西佛呼陀数二，一直数到一百，然后重新从一又开始数起， 就调整禅修业主，让他适合自己的心。这样的禅修的业主不喜欢，修了之后不宁静的。就像那时候跟阿杰摩诃布瓦尊者学法的时候，那时候龙婆有问题，就是因为龙婆扔掉了奢摩他，不修习禅定，根本不修禅定，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心亮堂空光明在外面，然后没有看到，那个是属于一种毗婆舍那的杂染，称之为光明障。那个去请教他说，他说他一看就回答了，说所以你关心啊，你没有关到心，他一开始就这么说的。你关心关心，所以你关心了，但是你没有关到心呐、
啊。
必须相信我，这个非常重要。我是透过我自己走过来的，什么都斗不过念诵。因为阿杰摩诃波瓦尊者他擅长念佛陀，佛陀不停的在念佛陀。龙婆就来试，就是他让自己修念诵。就来念诵佛陀佛陀佛陀，心非常的憋闷，就只是佛陀心不喜欢，然后就来思考说，哎，为什么他让自己念佛陀呢？说明自己的禅定已经不够了，奢摩他已经不够了，心没有力量，所以心就会跑到空里面去了，所以就会回来修行自己所擅长的这个禅修的业主，西佛呼陀属一之类的，这个呼吸28次，心就集中了，并没有刻意让心集中，心自己集中归位。一旦心集中，从禅定里面退出来，就会要敲自己的头了。所以过往的时间呢，以为自己在关心，事实上不是，心跑去光明在外面，根本真的没有关到心。因此，禅定啊，非常必须。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禅定，首先会没有力量。一旦没有力量，我们拼命的去开发智慧，一味的开发智慧的话，就会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就像龙婆所遇到的那个称之为光明障，那个是属于第一个毗婆舍那的杂染。那个所有观心的行者，往往大部分都会碰到这个光明障，光明亮堂。因此，心必须要归位。在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归位，那是仰赖于修习这个禅定来帮忙。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修习禅定，如果想在今生取得道果的话，修行某一种业处，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因为修习奢摩他不选择禅修的业处，用概念性的所用也可以，比如说视为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视为死亡也可以，视为佛陀的恩德、佛法的恩德，视为生的恩德，视为天神的那些美德，这个天神都有哪些美德，他有惭愧心和敬畏心，会这个不好意思去干坏事，会有对于干坏事以后的这个恶业的这种敬畏心，这个是天神们的品德。或者我们修习那个慈悲观，不停的去这个思维所有的众生，这个无穷无尽的众生，愿他们快乐，这个是属于在修习慈悲观。一旦想到所有的众生，愿他们能够远离苦，这个是修习悲心，不停的去这个满意于在别人取得好的成就的时候满意，很随喜，那个称之为这个随喜。或者是碰到了这个鬼天神地狱的众生之类的，或者是碰到了一些受苦的那些众生，那个人类，我们思维了之后想，我们帮不了忙，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随业在流转，我们全力以赴的帮忙了，他们困难我们全力以赴的帮忙，但是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只能够放下。如果我们不懂得放下，有慈心、悲心、喜心的结果，就会变成了这个不善心。比如说，我们有悲心、慈心，对所有的众生都有这个友谊之情，那个来来回回，结果我们一不小心爱上了别人。比如说，我们特别这个人特别的这个慈心，然后慈悲来慈悲去，结果变成了贪心，然后就跟他纠缠在一起，缠缚在一起。 这个必须要及时的识破，如果能及时的识破，心就会中立，就会进入到这个中舍。或者我们看到人在受苦，看到狗被车撞了，我们就努力的去帮忙，这个称之为我们有悲心，希望他能够离苦，但是真的帮不了，他死去了。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不会游泳，然后不停地叫别人，喊别人那个帮忙，但是这个附近刚好没有人来找棍子，找不到周围的棍子去帮忙，看到这个他在我们眼前沉到水里面死去了，我们全力以赴帮忙了。全力以赴帮忙并不说是自己不会游泳结果跳进去帮忙，那个是愚蠢，那个并不懂得自己的这个能量，但全力以赴的帮忙，但是最后还是死了。那个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众生都有属于自己的业报，我们去这么去思维去分析，如果我们有在思维分析一下，这个称之为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那个可以用于修习奢摩他，去思维死亡，思维不净观之类的，心就会可以宁静下来，这个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用这个设法的所缘也可以，比如说呼气觉知，吸气觉知，然后呼吸是属于设法，带领心去跟这个设法在一起，心不跑到别的地方去，心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呼吸，有快乐，以这个轻松自在的心去看到身体呼吸，心就会开始集中宁静。这样我们是以设法，呼吸是属于设法，或者是我们进行，我们看到身体在走，不去想演绎造作，不停地看着身体走，那个我们获得奢摩他，会获得宁静，是透过观设法获得宁静，或者是我们观用明法也可以的，比如像龙婆所修的那样，去观自己的心，看到心演绎造作，一旦及时的知道，心就会空亮堂光明，去带领心去空光明亮堂，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休息或者休息，那个也是属于奢摩他，可以用明法的。这个是要有决心的，如果没有决心的话，就像龙婆刚才分享的一样，就必然必须要去请阿姜摩和普瓦尊者去纠正，因为心没有及时的知道，心已经空在外面了，那个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休息，我们去带领心跟空在一起，有决心知道是心在跟空明在一起，那个是可以的，心就会宁静。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所缘，也就是涅槃所缘，总共有四类，所谓所缘的这个就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跟所缘相对的就是心，心就是这个能观，所缘是所观，然后总共有四类，概念性的所缘就是我们想出来的那些事情，这个设法的所缘，比如说我们坐着看到身体坐着，这个身体它是属于设法，看到身体在呼吸，这个呼吸是属于设法，或者是明法，比如说观心空，空的心，或者是观者不停地重叠观者，那个很难玩的，那个不建议，那个不建议，不然连遭于这个禅定就很难纠正了的，需要几年才能纠正。因此在修行的时候，关心如果想获得修行，那就去带领心去，能感觉到吗？我们的心很放松的时候，它是亮堂的，就好像是亮堂的，就好像我们坐在光明下面，这个日月的这种光明，坐着会很有快乐，我们可以去跟这样的光明在一起，去带领心去，去在空里面，我们用明法，这个光明是属于色法，但是空间，这个空观所待的那空间，那个空间是属于明法，说或者处在去到这个什么也没有，比如说心要去找所缘，我们不要所缘，放下所缘，心逆流而来找知者，我们也不要知者，我们放下知者，心就会既放下知者，又会放下心，也会放下所缘，心就会集中下来，摆脱明法，摆脱设法，那个是属于另外一个了。那心这个是去到，既不是设法，也不是明法，也不是概念型的所缘， 这个色摩他的所缘有非常多的选择，概念性的所缘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事情，比如说想到死亡，色法的所缘，名法的所缘，名法有非常的多，比如我们去修慈悲观，这个不是去想了，我们让心起先，我们让心先亮堂光明起来，就像我们的心是这个太阳或者是月亮飘在那个空中，然后我们把那个慈悲的感觉散发出去，无穷无尽的散发出去，这个没有刻意的去散发给谁，那个称之为这个无量的这个悲心，然后我们以这个修习慈悲观来修习奢摩他，修习禅定。但如果我们去针对性的如果我们先想到某一个人，然后我们忘了他，然后忘了他，然后我们就去让心空，然后去修习慈悲。我们在入禅定之前，我们先让自己说，我们把慈悲回向给这个人，心就会自行去工作，然后那个他就会自行把慈悲散发给我们有针对性的人。这种修习慈悲观也是这个属于民法的所缘，用的是民法的所缘。至于涅槃的所缘，大家不会修的，因为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涅槃，那就用那个我们认识的所缘，用概念性的所缘也可以，用色法也可以，用名法也行。比如修习慈悲观，如果我们依然在想在念诵，那个属于概念性的所缘，但是如果心已经升起了慈悲，然后把慈悲散发出去，那个是属于名法的所缘了，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品质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要有心有一个休息的，一定要有心为心找一个家，可以让偶尔获得休息。我们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个要回家，或者是如果没有家，我们有住的房子，或者去到这里去到那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在树底下，那总要都要有待的地方。一旦我们待的地方，我们的心就会有快乐，会有力量，然后随时准备好要去跟烦恼习气接着去战斗。如果是身体累了，对吗？我们就需要休息，有力量了之后，我们就随时准备好去继续去工作。至于心方面呢，心方面的工作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业处，因此建议我们大家去自己去体会，去观察我们修行哪种业处了之后，我们的心会很容易宁静，我们就选择那个，那作为临时的家。如果像龙婆的话，龙婆就吸佛呼陀，心就会很容易宁静，因为心喜欢，心习惯了。如果去只是意味着让龙婆去念佛陀，心会不喜欢。但是现在全部都能用了，一旦自己训练得很熟练的，所有的禅修业处都一样了，一定要懂得去照顾自己的心，透过决心去照顾自己的心了，带领心去在概念性的所缘也可以宁静，带领心去跟色法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宁静，去跟明法在一起能宁静，修什么都可以了。但是起步的阶段必须先要有一个临时的家，要不要试着来练习一下，谁喜欢这个安般念的举手给龙婆看一下，有吗？举手，胆子大一点。好，把手放下。要用正常的心，就像现在的心，不需要改造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以正常的心去看。他会偷偷地跑去想很多，这个要重新回去这个练习，只呼吸两三次就忘了呼吸，跑去想了，跑去想没有关系，重新回来呼吸。谁喜欢光腹部升降的举下手，有吗？举手，胆子大一点。只有一个人吗？去光腹部升降，去以正常平常的心去观这个腹部升降，别去强迫让心宁静。真正的这个 这个真正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点在于，我们休息禅定了之后永远没办法宁静，是因为一开始就去强迫心了，去打压心了，去逼迫心。好，每一个人试着休息禅定，跟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以正常的心去跟自己的禅修业处在一起，要以正常的心。这个穿灰色的这个年轻人，你那个太过于刻意了，就会憋闷，就会憋闷，要放松，要轻松，但是并不是故意让他放松，直到坐着睡着了，这样就不行了。要不停的去觉知自己，要去用功，要自己去在家里面去用功，要让自己的心要有临时，要有休息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对心太残暴了。太过于打压强迫他了，以至于他没有任何宁静。就像我们有一个仆人，我们一整天日夜让他在用他，根本不让他休息，不久他就会死去。这个心呢，我们一直在用他，用他去想演绎造作，然后他会这个一直是脏兮兮的，也就是烦恼习气，一整天都让他脏兮兮的，没有任何宁静跟快乐，而且他就损失了他本来的这个天性，他本来是清明的，心本来的这个状态他是清明的，他是透亮的。因此我们休息禅定啊，就是让心能够集中下来宁静，可以恢复他的清明状态。那之后呢，我们的心的力量够的话，就可以跨越到开发智慧的阶段。开发智慧起步的阶段是分离名色，设法比如我们的身体坐着，去知道身体坐着，身体呼气，知道身体呼气，身体吸气，知道身体吸气，而且我们看到身跟心它是不同的部分，呼气的身体，动的这个身体啊，是属于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一旦我们看到身跟心属于不同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第一个点也就是分离名色，名法非常重要的名法，必须要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名法，每一次都不需要有的，也就是心。心是属于誓愿，是属于名法的一种，但是它是主角，心是首脑，心是所有诸法的核心。因此分离名色，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坐着，心是知者。去看嘛，身体现在坐着，你去看嘛，感觉到了吗？坐着的这个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能感觉到吗？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比如龙婆，这个是在赶那个小蚊虫，这个身体在动，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扇子跟胳膊是一样的，是完全是一样的，都属于物质，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名色了，或者是我们看到苦乐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不需要去找说心在哪里，仅仅只是要看到说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接下来就会看到心是知者。试着笑一笑，笑一笑，看到了吗？笑着的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那心是观者，就是这么去训练，去分离色法，也就是这个身体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或者是分离名法，比如苦乐。在我们有快乐在心里面升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心里面的快乐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心也是观者。在有苦升起的时候，一看到苦是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在贪升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贪是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贪并不是心，我们就能够看到身体不是我，身体不是心，苦乐不是心，好坏不是心，不停地去观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到了某一点，心也不是心，心不是心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到心它也是生灭的。 在眼耳鼻舌身意不停地在生灭，
这
心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要记住心并没有只有一颗，比如迷失去看画面的心不需要把它拿回来，在我们有决心知道说刚才迷失去看画面的一瞬间，迷失的去看画面的那个心已经灭掉了，已经升起了觉知的心了，心它是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了。接下来我们智慧就会升起，起先我们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看到感受跟心分离开，会看到苦乐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被心观察的对象，看到善不善升起了心觉知，这个善不善并不是心，心从来没有好过没有坏过，心是自然的能光，能光它从来没有好没有坏过，但是它被染污，被好跟坏染污，被这个造作控制，这个本来清明的那个心它就消失了，慢慢的去训练，因此起先要训练让心有力量，安住回到他自然平常的状态，然后带领这个心去为了开发获得这个自见，也进去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善不善跟心是不同的部分。阿姐摩诃布瓦尊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啊，如果依然还无法分离蕴界的话，你别在我面前来吹嘘说开发智慧，分离蕴界，身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蕴有五个蕴，色也就是身体受这个苦乐的感觉，想蕴即界定，然后这个造作，造作好造作坏，这个四蕴是其实就是心，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识，这个实际上心跟事是一回事，但只是他的这工作职责不一样，所以对他的命名会有略有不同，我们就慢慢的去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会分离开，但是起先的分离不需要分离五个运，不需要刻意的去分离整个五个运，那个太复杂了，这个分离一对就够了，分离身跟心分离开，分离感受也就是苦乐跟心能够分离开，分离这个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跟心能够分离开，这么分离看到了吗，在每一次的分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必须要有心，而不是分离身跟感受没有心，这个就不是真的，因此心是这个诸法的首脑跟核心，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分离运的时候，分离运分离界的时候，心作为观者，这个色法是被观察的对象，那个分离了，不需要分离这个整个五个的，分离一对就够了，两个就够了，一旦能够分离一对了，接下来就能够全部分离剩下来的就不难了，因为懂得分离了，比如说我们大家谁如果嗔心比较重，龙婆的建议就是谁嗔心重一直在嗔生气一直在烦躁，就去训练去观，这个生气是被观察的对象，烦躁是被观察的对象，要这样去心理局怎么它是被观察的对象，心很快就自行变成观者，就是这么简单的，如果谁贪心重，见到这个也想得到，真的那个也想要，想得到想成为想拥有，一旦心贪了就已知道贪的心，贪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贪并不是心，是掺杂进来然后控制了我们的心，慢慢的去分离，慢慢的去看，因此起先的时候要分离身跟心分离开也可以的，那个是属于修习身念处，或者不喜欢不擅长去分离感受跟心也可以的，这个称之为受念处，去观苦乐， 但是依然不喜欢，那就去休息心念处，看到好善不善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开了。一旦来到微细的阶段，我们进一步会分离心，心又会变成知者，又会变成想者，这个想者的心和觉知的心它属于不同的一颗，这个去看画面的这个心是一颗，是跟觉知的心是不同的一颗，去听声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跟觉知的心又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有觉知的心，我们才能够分离开这个迷失去想的心和觉知的心，它们属于不同的一颗。但是如果迷失去看的，去迷失去听，然后迷失去想，那根本 不可能的。心一直浸泡在概念性的所缘，一直浸泡在我们想的那个内容里面，那就不行了。因此必须要有作为观者，先要有观者的心，这样才会看到心本身也是生灭的。就是那个时候称之为我们可以开发智慧了。我们看到每一颗心，每一颗心生住灭，不是我，不是我的，无法命令，无法控制。如果能光这个看到，直接去看这个，这个是属于修行最短的捷径。如果能够观心，观生灭观不了，那就去观这个身体，然后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是最粗糙的了。如果这个稍微微细一点，就会看到苦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比如像现在我们的心必然会有感受，永远都会有感受升起的。我们的当下的心不是苦就是乐，不苦不乐就是不苦不乐。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只有三个部分，苦乐不苦不乐，就是这三个不停的在我们心里面在变化。我们就会看到快乐的心是暂时的就会灭掉，苦的心也会暂时的存在会灭掉，不苦不乐的心暂时的存在会灭掉，这个时候我们去毗婆舍那了。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这个去毗婆舍那了，这看到了无我，看到身体不是我，看到身体一直在被苦逼迫着，这个已经去毗婆舍那了。因此起先的时候分离运是为了能看到每个运啊都是在四现三法印，如果分离不了运的话，那是不可能看到三法印的。那如果心没有安住，是不可能分离运的，心也不会有力量，那它都是有因有果的。心有力量只是因为有力量还不够，比如说有力量往外跑了，我们必须要让它回家，心能够回家，这个称之为它安住了。一旦心能够安住了，就能够分离运，一旦能够分离运了，心所观察的每一个对象全部都是在四现三法印的，除非我们想的内容那个是没办法四现三法印的。如果是色法名法全部都属在四现三法印的，一旦我们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的去看见，我们一开始擅长于观身，我们就去修，修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休息在休息生念处。如果擅长于知道苦乐不苦不乐和心，心是观者，这个称之为在休息受念处。如果我们擅长知道善不善，比如说我们称心咒，我们看到心生气和不生气，心作为观者，看到生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样分离，我们就会看到生气生住灭，这它是无常的。我们看到生气它是自己生气的，它会自己灭的，我们并没有为它做什么，我们命令它灭也灭不行，不准它生气也不可以，那个是看到了无我，这个属于在修习毗婆舍那。开发智慧是有三个级别的，起步的阶段是属于依然掺杂着思维的部分的，比如我们在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依然是带着思维的部分，但是一旦心它有了力量起来之后，才会自行看到了，自己会感觉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时候在手在动，看到这个不是我了，它会自行这么照见，它会就契入到来到毗婆舍那的智慧的阶段了，也就是看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看到了三法印。那之后呢，就会有另外一个阶段的智慧，那个称之为初时间的智慧，在圣道里面升起。初时间的智慧他会执行他的职责，清除烦恼习气，清除这个十个劫缚，那微细的烦恼习气了。这个劫缚是属于这个把我们捆在这个世间，束缚在世间，把我们紧紧的捆在世间，这个漏烦恼是染污的工具， 我们的心就会被那个漏烦恼染污，就会习惯了。比如说我们习惯于这个五欲，那个五欲就会一直染污我们的，或者我们习惯于去创造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心，就会一直在创造，一会造作这个造作那个，包括心沉迷在那个造作里面，这个迷在造作里面，这个新的习惯就称之为漏烦恼。这个与五盖呢，是属于它在执行障碍我们的美德的那个工具，因此烦恼习有很多部分，普通的烦恼习叫贪嗔痴，劫富类的烦恼习气，这是圣者必须要清除的。漏烦恼，这是属于染污我们的新的烦恼习气，染污新的烦恼习气。这个五盖是属于它升起了之后，它会清除我们的这个那些美德。比如说我们休息禅定，然后五盖出了障碍，这个禅定就会退失，再开发智慧，然后五盖升起就会开始懒惰起来了。然后这个五盖是属于烦恼习气，障碍我们的所有美德的烦恼习气。最危险的烦恼习气称之为这个睡眠烦恼，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根性。这个就必须要仰赖于圣道的力量才能够清除。这个漏烦恼是看不了的，关不了的。漏烦恼根本没有可以关的，因为它没有痕迹，就它藏得很严。因此佛陀教了关什么，关很容易的东西，关贪嗔痴之类的，就现在很关。至于这个睡眠烦恼，这有七个，然后你是看不到的，你可以去搜索，那个是属于那个骨子里面的东西。那个关什么关不了的，因为没有，它有，但是它不会工作给我们看。但是它真的工作的时候，它就会照着，有时候照着是五盖，有时候照着是劫富，照着就是贪嗔痴之类的。然后那个是属于这个漏烦恼他们制造出来的工具，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就可以清除这个漏烦恼，这个睡眠烦恼。至于说五盖呢，这个心只要有力量，有禅定，五盖就会全部都会逃离了。因此我们跟烦恼习气去战斗，有很多种类的烦恼习气战斗，而且我们需要有很多工具要跟他们去抗争，跟他们去战斗。会不会太难？今天如果太难，那也帮不了了，那只能学，难也只能学。不然的话就会一直是永远都没有止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不停的在求这个高僧大德，不停的求这个求那个，必须要强大，必须要去战斗。在每一个高僧大德他们能够获得突破，他们全部都是一路很艰难的，不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好起来的，全部都是一路战斗过来的。这个有一个很漆黑的心，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因为透过禅定的力量，然后变成让心是清明的亮堂的心，然后那之后去开发智慧，是为了让心可以进入到这个纯净无染。所谓的清明和纯净无染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清明的心其实就是透亮的心，并不是纯净无染的心。就像清澈的水，我们看到我们的肝里面的水是很清澈的，这个清澈水很清澈，但是并不是纯净的，它里面有很多种病毒，还有肝底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污垢。这个因此是看起来很清澈的，它并不是纯净的。这个心它本身是清明的，是亮堂的，它之所以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我们休息禅定了之后呢，它可以暂时的压制烦恼习气，心就会亮堂光明，我们不对它去做什么。就好像我们有一缸水，那现在都是这个塑料的桶了，然后我们试着把水放时间一久，里面缸底就会有这个污垢。我们如果用手不停地去搅水的话，这个污垢就会起来。一旦如果我们不去搅拌它，然后这个污垢就会沉在底下，心就会清明清澈。心也是这样子的，一旦我们有根尘接触的话，就只能扰乱心，心就会开始工作，心就会这个浑浊，沉在屋底下的污垢就会起来。如果我们休息禅定，如果我们不去干扰心，心那个污垢就会沉静下来，心就会清明。清明呢，但是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开发智慧，是为了让它纯净无染。在清明和纯净无染，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清明是透过禅定的力量而清明，纯净无染是透过智慧而纯净无染。佛陀开始说，一个人抵达纯净无染是因为智慧。智慧，初步阶段的智慧是参照着思维分析的成分在的，那之后是属于看到三法印的智慧，是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在依然参照着思维分析的时候属于思慧，那之后呢就是属于初时间的智慧，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是不参照任何刻意的部分，它会自行动悟。我们的这个路线，有一天我们就会抵达纯净无染的这个路线图。要想能够来到那一点，先要让它能够清明。如果心一整天是浑浊的，那个分离运是分离不开的，运界分离不开。如果心是清明的，不会动荡，是宁静的，然后去稍微观察一下这个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样子的它就能够分离运了，然后心就会安住起来。或者是我们修行轻松自在，修行自己的业处心跑掉了，我们看到心跑掉了，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了。安住的心啊，它是源自于我们有觉性，看到正在成性的境界。比如我们生气起来了，决心知道生气了，生气灭掉，心会自动自发的安住，知道正在迷失去想了，决心觉知的一瞬间，所以这个迷失了，迷失就会灭掉，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就慢慢的去训练，这样我们的心安住而且是清明的。清明是透过休息奢摩他而清明，安住呢是用的是觉性去观察心没有安住的状态，诀窍只有一点点而已。这个就将这个休息禅定的人，如果心入到二禅以上，来到八定，而且带着觉性的话，我们的心获得知者的心就会很强大，但是不会超过七天。但是心迷失的知道，迷失的知道，只是一瞬间而已，那个称之为这个刹那定。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训练，学禅修，遇到高僧大德要努力的去累积这个资料。我们大部分不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不仅仅是居士，然后这个出家人也是把自己的这个獠牙藏着。那个阿伽曼尊者这个提醒过说，那些这个把这个獠牙藏着，那个吹嘘这个牙齿就像狗一样的，这个其实全部都是这个，因此来学法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接受新鲜事物。如果我们的心本身好了，那就已经不需要学了。我们之所以要来学，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好，我们就别去保护自己的烦恼习气，打开心门要让他接受法。打开的心是柔软的，习心它是对高僧大德是信仰的，是恭敬的，是对于教导是恭顺的。一旦我们有信仰心，我们就会亲近，一旦想亲近就会用心去听。这个三藏经典记载，一旦有信仰就会亲近，亲近然后就会这个聆听法。事实上其实就是一旦我们有信仰了，就会去亲近高僧大德，然后去用心去听，用心听了之后，然后就去带领回来，不停地清洗自己的心。有的人很棒，在听法的时候可以清洗自己的心，在听法的时候就证悟道果的，这样的情况也有的。有的高僧大德正在讲法，这个正在从心里面讲法，他的心啊，这个一瞬间在开发智慧，他就证悟更高阶的法，这样的这个情况也有的。因此在证悟道果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听法的时候证悟的，有的人是在讲法的时候证悟，有的人证悟道果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是证悟的，哪个阶段都有可能，只要准备好了。因此我们的心啊，要懂得恭敬柔顺，那自己很牛，自己很牛，你真的并不是很牛。如果你真的很牛的话，你已经不苦了。如果只要还有苦，心依然还有在燥热，那就不是很厉害。那在吹嘘自己，自己的吹嘘的时候，就像阿伽曼尊者说的那一样，这个吹嘘这个牙齿就像狗一样的， 他是这个东北人，他说这个吹嘘这个牙齿的人是狗，吹嘘牙齿的人是狗，吹嘘鼻尖的是这个象。曾经听说过那个有一首歌，这个 Nogel 鹦鹉，这个鸟就像鹦鹉一样的，其实它不是像，就是鹦鹉。这个 Nogel 鹦鹉，如果是东北语言的话，其实 Nogel 其实它就是这个鹦鹉。这个，因此在学法的时候，别自我炫耀，自我吹嘘，自我炫耀，那是属于这个畜生道的这个心灵水平，心灵是很漆黑的，不可能接受法的。好了，哎，今天为什么讲法讲那么久？这个可能是讲法来庆祝泼水节。接下来做长修报告。一号，龙坡说修行已经对了。要继续用功，心会自行进步，但是一旦回来工作，碰到很多人，有父母的很多问题，就会觉得说自己不孝顺，然后心不愉悦，试着听法，心无法安住，把这些这个媒体都清除掉了，重新开始归零修行，休息禅定，看到心不停地去想，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明白说这个念头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明白，这个理解是对的吗？理解是对的，但是有非常多的时候会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因此心迷失去想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的知道，要常常的去知道，已经进步了，心亮堂光明一些了，心要让它光明亮堂根本不难，你别去干预它，然后你不要去搅和那个水就可以了。你现在已经把心水搅和让它浑浊了，这个你知道吗？心已经浸泡在念头的世界里面，现在会自行愉悦起来，你有看到吗？会有法喜，它会自行有法喜升起来，你有看到吗？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觉知，什么发生了去知道，什么出现了去知道，很好，修行很好，继续用功。二号，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心迷失，努力的去紧随着去光，这个经常会很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会散乱萎靡不振，看到境界不确定，进步了退步，请求开示，必须要偶尔休息奢摩他，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就会像这样累，心就会很疲惫，到了时间就去修行宁静，禅修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不需要担心智慧，只要休息宁静的时候不需要担心智慧，不需要去观什么三法印之类的，去带你心去在单一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去轻松快乐的跟他在一起，轻松自在跟他在一起，但是也不去故意让心装修他很舒服，一旦说要轻松自在跟他在一起，就去装修让心轻松自在，那个是假的，装修心一点点，装修心就是已经在用心在工作了，对，就是这么去修行宁静，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就会继续去开发智慧，但是如果一味的去开发智慧，力量不够就会散乱。三号，日常生活中什么工作的时候就不停的去关心的变化，有时候能够知道，有时候知道不了，就会回到呼吸上面，在固定时间用功的时候，有时候太过于用心了，用力了，就会有点僵硬，不停地及时地知道，一旦休一段时间就会轻松一些，但是不会忘了念诵，尤其是回到呼吸上面，这个生活更有快乐了，能更理解世间了，请求龙婆开示，要继续用功吧，已经修对了就继续去修，感觉到了吗？运能够分离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你看得出来吗？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就是这么分离，看到身跟心是已经不同的部分，就是这个就够了，不需要分离五个运的，比如说现在这一刻这个感觉掺杂进心里面来了，你能意识到吗？要及时的知道， 别让那个感觉那个控制自己的心，别轻易的对他投降。现在迷失了，送心去找了，说哎，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现在又迷失了，要偶尔休息宁静，去跟禅修耶稣在一起，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大部分这个居士的问题就是禅定不够，因此别扔掉禅定，每一天都要去用功，这样心才会有力量，就可以开发智慧。现在又迷失了三号，你意识到了吗？这个迷失到念头的世界里面去了。修行这个修给龙婆看一下三号，去修行。现在紧盯的力量太强了，能感觉到吗？你强迫让心，别去强迫，继续修，去修行，不需要有太多的疑问，说怎么修，去跟自己的常修的业处在一起。对，跟他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去修行业处三号，然后心跑了知道，你这样才可以比这个进步更大。三号已经修得很好了，已经修了很多了，心有力量，但是要稍微增加一点点。去修行业处，别去找，去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不需要去找，不需要担心智慧。对，就是这么去训练，让心偶尔获得休息。四号，固定型的用功，是观身体呼吸，或者是观身体一个部分一部分观身体，有时候会觉得身体疼痛酸紧，有时候感觉到身体在发抖，有时候会比较轻，有时候比较重，有时候心会比较厌倦，有时候会比较散乱，满意会有时候会满意或不满意，就日常生活中会迷失很久，不太能够常常的觉知。这个有没有在紧盯？有决心是不是太强了，或者是有没有在紧盯，有在连招紧盯。你现在不好，心有点昏沉，你感觉到了吗？你去装修让心它昏昏沉沉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干扰心，为心在找工作做，心就会昏昏沉沉的。本来应该是清明的，你感觉到了吗？就会是漆黑一团，就会昏沉，那个不好的痴掺杂进来了。要加强增加决心，修行业处了之后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跑了常常的及时的知道，那个不去期待宁静，什么也不要期待，常常的去练习，这样心就会集中下来，有力量。四号，心有时候能够分离运了，很好，但是在打坐的时候依然不太对，依然在装修让心昏沉， 那样的话就会连着于昏昏沉沉的，连着于色摩他，连着于紧盯。五号，早晚会有念经打坐，这个因为这个是发心发愿，这个一直修行，有时候会有懒惰，会有气馁，日常生活在紧着做，就观烦恼习气和观身体的动，看到我慢，看到嗔心很频繁，常常的迷失，看到这个身跟心分离的这个状态，请求龙坡开示，继续用功，这样就会慢慢的自行进步的，不停地去用功，但是别去让心像你现在那样一动不动的，那个就是属于在造作心，你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的心是不正常的，别去让它一动不动的，别去干预它，别去装修它。甜甜的笑一笑， 现在比刚才要更好一些，能感觉到吗？刚才那个不好的，你在装修让心昏昏沉沉一动不动，那个不好，那便会变成习惯。你别去进去装修心，你进去装修心就好像你用手去在缸里面去这个搅那个水了。六号。嗔心比较重，用的是安般念，在日常生活中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心会这个下命念，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看到烦恼习气非常多，看到境界自己来自己走，就像波浪一样的这个我慢非常强，心进步了退步，快乐减少了，苦也会减少，请求龙坡开示。笑苦是在很发懵的情况下越来越少了，就继续用功，修得非常非常好，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烦恼习气就是造作的一种，就会让自己的心无法清明。你现在是带领心，如果你这么去修的话，就会亮堂起来，然后就会契入安止定，然后不需要到那种程度的，让心获得休息了之后呢，就去看运工作。除非说你需要休息很深的禅定，就像你刚才那么去修，然后就会亮堂起来，你感觉到了吗？然后是很快就能修，修了就会空亮堂光明，然后就去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想看鬼像天神想看别人的心全部都看到了，然后就结果再也看不了自己的心了，别去到那个地方。如果去到那个地方就不会愿意回来看自己了，然后就很好玩，往外面去玩了，别去跟着那个光明跑。七号。固定形式用功，这个是每一天去用功，这个破戒会更难了，想到那些这个善的会更容易一些了，这个观各种各样的境界，这个很粗糙的那个烦恼习气更频繁了，但是沿着这个会尽量努力的去观这个心里面的舒服，但是是用思维在带领，而不是那种像观烦恼习气那样觉知，发心继续修行。哪一点需要调整呢？去修行吧，这样慢慢就会不停的提升的。心不能急，心急的话就不行了。修行不能心急，就像不停的在这个要把这个木头把它雕成佛像，要慢慢的雕。如果太用这个力的话，这个耳朵或者是鼻子就会坏掉，那心必须是现在这样子的，而不是一直是在装在里面的心。能感觉到吗？刚才是有亮堂冒起来的，有舒服呈现的，那个就是心本来的这个状态，本来就是清明的这个状态，它是空光明亮堂的，它是有快乐的，现在又消失了，感觉到了吗？就变成跑去想的心了，这个心是无常的。你修得非常好，七号修得很好，继续用功。八号。看到嗔心贪心减轻了，在打坐的中间感觉到心作为观者，这个正在呼吸的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最近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要爆炸了，但是作为观者的那个心并没有感觉到苦，请求龙坡开示自己的根器是适合这个思维身体还是思维心，适合自己开发智慧，直接去观身，可以直接去观身，让它爆炸，它膨胀了，要不停地去觉知身体，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直到心有力量，一旦有力量了之后，有时候身体会爆炸给你看的， 或者有时候只是想到，只是想到身体就像尸体一样的，然后就要去这个火化尸体，一旦想到身体，那个火就会上来了，就会变成了这个灰烬。这么修也可以的，但是如果不去到那个程度，也不需要去强迫，然后是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因为你修的已经对了，已经修对了，要去觉知身体，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别去打压心，因为心你感觉到了吗？你不对它做什么，它是亮堂光明的，它本身是亮堂跟光明的。你现在你感觉到了吗？心跳进去了，要及时的知道它。在你观身的时候，别让心这个跳到身体里面去，八号。在你观身的时候，心依然会跳到身体里面去，别浸泡进去，就只是去感觉，就只是觉知，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就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要好好的记住这句话，不需要跳进去紧盯身体，不然的话心就会跳进去了。对，就是那样，就是这样去训练去觉知，这样禅定就会升起，然后再开发智慧。如果心有力量了，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身体啊，会这个消融给你看。现在跳进去了，别跳进到身体里面去，感觉到身体存在就够了。对，就是这个程度，别这个伸到里面去了。很好，这样很好，到这一点，在这个地方会获得休息。一旦退出来之后去观身体，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心这个带进去宁静舒服了，有力量了之后，心退出来了，就去思维身体。好，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请回家吧。